拜登政府施压，加拿大驻华大使辞职，中共领事馆邀请日本人到新疆旅游，引发舆论质疑。曾获川普支持，普渡宣布参与乔治亚州长。美日联合演训，首度依据美军新作战构想实施。亚马逊云端服务遭遇重大故障，正在修复。台湾穿山甲对决中国熊猫，两岸动物外交布拉格较劲。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日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鲍达文近日宣布将会在今年底辞任，根据声明，离职将会在12月31日生效，总理杜鲁多已经接受了这个决定。根据加拿大环球电视12月6日引述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表示，因为孟晚舟事件，被中共当局扣押的两名人质返回加拿大之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派驻北京的大使鲍达文就大力促进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往来，他对北京当局的态度引发了加拿大舆论批评。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要求加拿大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压力越来越大，鲍达文其后宣布辞职。鲍达文在2019年9月被杜鲁多政府任命为加拿大驻华大使，他表示自己辞职的理由是他已经成功地确保释放加拿大人康明海和麦克尔，完成了总理杜鲁多交给他的优先任务。该报道还提到，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飙升至历史高位，但中共当局残酷的人质外交策略却暴露无遗，导致渥太华对中共的立场受到公众舆论的批评，民意跌至历史低点。对此，加拿大香港联盟执行总监黄卓贤说，自从两名人质获释以来，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鲍达文声称加拿大可以好像往常一样恢复同中国的业务往来，社区担心加拿大当局将会继续支持经济利益而并非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家的安全，而现在仍然有加拿大人在中国被判入狱和死刑，很多人无法获得领事访问和基本需求的满足，加拿大侨民因其激进主义而面临骚扰和恐吓。他还表示，我们希望并期待渥太华任命一位了解北京对复杂地缘政治构成威胁并捍卫加拿大的价值观免受北京腐蚀的驻华大使。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近日表示，他们正面向日本募集到新疆旅游的人群，而领事馆方面近期还对中共官媒《环球时报》透露，目前已经有435人报名。对此，有日本传媒报道指出，新疆是中国的热点敏感地区，有一些日本网友担心到新疆旅游是单程旅行，旅行当中可能会被监视等等。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涉剑就此发推文回应说，访问行程全程将会是公开透明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期在出席第13届亚欧首脑会议时对新疆人权问题表达了关切，引发中共不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9月表示，他对自己无法在有意义地访问新疆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感到非常遗憾。近日，美国乔治亚州前国会参议员大卫普杜宣布将会参选乔治亚州长，挑战现任共和党州长坎普。当地时间5日晚间，普杜在竞选网站上宣布竞选乔治亚州长，并鼓励支持者一起挑战民主党参选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艾布拉姆斯是民主党投票权倡导者，在上个礼拜宣布参选乔治亚州长。普杜在6日的影片声明当中说，乔治亚州现任州长坎普让所有人失望，不可能在明年11月的选举当中获胜。他表示，乔治亚州需要勇敢的保守派站起来面对挑战，而并非屈从于激进要求，必须进行反击以保护乔治亚州。普杜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2014年在川普的背书支持之下赢得了国会参议员选举，但在今年1月的选举当中输了给民主党人奥索夫。根据最近的拯救美国行动委员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川普的支持下，普杜有可能在明年的共和党初选当中击败乔治亚州现任州长坎普。 日本陆上自卫队12月7号同美国陆战队首度实施根据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EABO 构想嘅联合演训。日媒报道，这个系美军嘅作战构想，主要因应台湾有事或者西南群岛有事。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7号喺青森县八户市向传媒展示咗同美国陆战队嘅联合训练，这个系根据美国陆战队嘅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EABO 新构想首度实施嘅联合演训。这个新构想系将有导弹等装备嘅小规模部队分散部署到岛聚，并确保攻击据点，以对抗敌方导弹网，主要系美日鉴于中共嘅海洋行动扩大，认为有必要提升部队嘅相互运用性，以牵制中共。日本产经新闻报道，陆上自卫队认为 EABO 嘅作战构想系为咗因应台湾有事或者西南群岛有事。美方亦都认为这个系同同盟国合作时不可或缺嘅作战构想。报道话，EABO 嘅构想有别于陆战队以大规模部队投入敌方基地嘅传统谂法，系一项大胆嘅改变，主要系为咗因应中共嘅威胁。当台湾有事嘅时候，北京为咗防止美军介入，建立咗反介入能力，大量部署较廉价嘅中程弹道导弹，唔俾美军较昂贵嘅航舰同埋轰炸机靠近。而 EABO 就系能够突破呢一种情况嘅招数。日本嘅西南群岛喺中共导弹嘅射程内，美国陆战队可以让中共唔敢轻易动武。此外，日本自卫队亦正计划喺冲绳县部署导弹部队，一旦有紧急情况，嚟自冲绳县外嘅机动师团、旅团亦都将会展开部署。共同社报道，演训嘅日程喺今个月4号起至17号为止。美国陆战队大约2650人，日本嘅陆上自卫队大约1400人参加。亚马逊网络部门 AWS 12月7号上昼遭遇重大故障，影响成千上万嘅用户。美联社报道话，用户表示亚马逊网络服务正在遭受重大故障。亚马逊向个人、大学、政府同埋包括美联社在内嘅传媒公司提供云端运算服务。亚马逊喺故障开始大约1个小时之后发出嘅一篇文章当中话，已经确定咗今次故障嘅根本原因，并正在积极努力恢复。佢冇透露更多关于原因嘅信息。今次故障影响咗亚马逊提供更新嘅能力。报道话，网络情报公司 Cantek 嘅互联网分析主管杜格马多里表示，亚马逊嘅网络故障开始于美东海岸中午时分。佢话 AWS 系最大嘅云端运算供应商，美国东海岸一号系佢哋最大嘅数据中心，因此嗰度嘅任何中断都会对好多受欢迎嘅网站同其他互联网服务产生巨大影响。佢唔相信今次中断系任何恶意行为引起噶。佢话越嚟越多嘅呢一啲故障都系自动化同集中管理嘅产物，由于操作嘅复杂性，难以完全避免故障发生，一旦出现就会产生好大嘅影响。马多里仲话，受亚马逊云端运算故障影响，网络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嘅流量下降咗26%，呢个系受故障影响嘅主要网络服务之一。根据追踪网站故障嘅 Down Detector 显示，美国东部时间上昼11点啱啱过去，亚马逊云端服务有超过11300份故障报告。呢一啲故障似乎集中喺纽约、华盛顿同埋芝加哥。此外，达美航空同埋西南航空已经受到影响。但美国航空、美联航、阿拉斯加同埋捷南航空冇受到影响，麦当劳嘅应用程式亦都出现故障。捷克首都布拉格原本希望迎接嚟自中国嘅受欢迎动物熊猫，但因为不满北京政治施压，如今布拉格动物园将会接待台湾借席嘅濒危动物穿山甲，反映出两岸外交竞争延伸到动物亲善领域。台北市立动物园12月7号表示，将会借席穿山甲果脯同埋润喉糖俾布拉格动物园。由于佢哋9月啱啱生育，润喉糖目前仍在育幼当中，因此预计明年3月先至可以成行。园方旧年同布拉格动物园谈成借席计划。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几十年嚟不断将毛茸茸嘅熊猫送往世界各地，借由呢一种可爱动物嘅吸引力达成亲善目的。而布拉格原本同中国首都北京系友好城市关系，因此亦都曾经希望成为另一个收到熊猫嘅城市。不过， 2019年一月的时候，新上任的布拉格市长贺瑞普表示，由于原本同北京缔结姊妹市的协议条款，包括布拉格需要确认将会继续履行捷克政府的一中政策，因此要求废除条款。到了当年十月，布拉格市政会议就通过解除同北京的姊妹市关系，北京亦都随即宣布关系解除。过了两个月，布拉格市议会无异议通过同台北缔结为姊妹市。布拉格市长贺瑞普主动提出，人权比熊猫更重要，宁愿放弃北京答应却迟迟未送到的熊猫，亦都要坚持人权价值。他在2019年3月访问台北的时候，已经表达希望台北市赠送穿山甲的意愿。台北市立动物园负责保育工作的副研究员曹先少指出，穿山甲在和熊猫的外交竞争还有个优势，就是国外动物园如果要饲养熊猫，每年要缴交高达$1,000,000的保育费给中国，但台湾不会对饲养穿山甲收任何费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